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4章，在清水出现的盲面妇人。今天狂风暴雨，景象很吓人，倾盆的大雨淹没了打谷场，外院变成了池塘，汪洋的水面漂浮着不知从何处吹来的枝叶，风声飒飒吹得门窗嘎嘎作响，没有一个朝圣者。为了不让雨水打进厨房，紧闭的门窗使得厨房烟雾弥漫，更加昏暗。因为强风将烟囱排放的黑烟倒灌了进来，中途们都泪眼汪汪，呛得咳嗽连连。撒罗满王说得好，伯多禄说，有三件事让男人翘家。第一是唠叨的妻子。我把我的那位留在哥法翁，让他和连襟们好好吵一吵。第二是乌烟瘴气的炉灶。第三是漏水的屋顶。现在我们拥有后面两项。明天我会上去屋顶检查烟囱。你，雅各伯、若望和安德勒，跟我一起来，我们把烟囱垫高，用石板做个盖子。你去哪里找石板？多默问。从岩廊顶搬过来用，如果那里下雨还不算是灾难，但要是这里，嘿，你会很怀念你的碗盘，再也没有漆黑的泪水做装饰了。我当然希望你们成功，看我有多狼狈，我人在炉灶旁边工作，头顶在滴雨。你看起来像埃及怪兽，若望打趣地说。事实上，多么黑乎乎的脸上有了许多黑色奇怪的痘点，他一向是个开心果，自己先笑了起来，耶稣也笑了，因为多默在说话时，一滴雨正落在他的鼻子上，染黑了他的鼻尖。既然你是气象专家，你认为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吗？伊斯加略人尤达斯这几天完全变成另一个人，他问伯多禄。我现在出去观察天象，等一下告诉你。伯多禄说完走向门边，他半开着门探出头说，吹南风，有些热气和浓雾，还有一点。伯多禄忽然间沉默，他慢慢地说了进来，从门缝里窥探。怎么了？三四个人追问。伯多禄用手势要他们安静，他继续往外看，然后小声地说，那个女人在外面，她喝了一点井水，也拿了一捆柴，柴是湿的燃不着，她正要离开，我想跟踪她去看看。伯多禄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。我们经常看见他，他会住在哪里呢？多默问。这种天气他居然还出现，马豆说。前天他也在买面包，一定是往村庄的方向去了，巴尔多鲁茂说。他真的很有耐心，一直戴着他的面纱，阿尔菲的雅各伯说。或许他有很重要的理由，多默推断。 昨天那个犹太人指控的就是他吗？若望问。他们经常撒谎。大家都看着耶稣，确定师父一定知道，但他像聋子般置若罔闻，只是手里握住短刀和一块软木，专心缓慢地雕刻成长长的叉子，方便在沸水中捞起穿汤的蔬菜。当他完工后，交给了负责做饭的多默。师父，你的手真巧，你会告诉我们他是谁吗？对我来说，是个灵魂。你们全都是灵魂，仅此而已。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儿童，都是灵魂。除了灵魂之外，没有别的。婴幼儿是白色的灵魂，儿童是蓝色的灵魂，青年人是粉红色的灵魂，正义的人是金色的灵魂，罪人是漆黑的灵魂。但只是灵魂，我时常对白色纯真的灵魂微笑，因为他们像天使。我在良善青少年的灵魂中，那粉红色与蓝色的花丛里找到了安息。我喜乐于正义人们珍贵的灵魂，且为了使罪人的灵魂恢复光辉灿烂，我不辞艰辛的工作。他们的面貌、身材，什么都不重要。我知道你们，也认得你们，是由于你们的灵魂。他属于哪一种灵魂？多默问。他是一个不像你们这样好奇的灵魂，他不好管闲事，来去总不发问，也从不窥视。以前我认为她是妓女或是个赖病人，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。因为师父，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要责备我。坐在地上耶稣膝前的伊斯加略说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现在的犹达斯谦虚友善，在他适度的气质下显得更加英俊，和日前夸张傲慢的态度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说吧，我不会责怪你。我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有个晚上我跟踪他，因为我注意到他经常在天黑时来这里打水，所以我假装去汲水。有天早上，我在井边发现一只他遗失的银发钗，他住在快坍塌的丛林木屋里，可能是农民荒废的。他用木材做屋顶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，他才带走一捆柴。那地方算是个洞穴，不知他怎么住得下去，空间小的只能容纳一只大狗或一匹小驴。那天因为月色明亮，我看得相当清楚，小木屋隐藏在黑莓的灌木丛，屋内空无一物，甚至没有门。看到这样的景况，我改变了想法，认为她不是个妓女。你不该这样，你还做了什么？把实情告诉我。不，师父，我原本想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，因为从耶里哥开始，我就一直注意她。 即使他轻手轻脚来去匆匆，也认得出他的脚步声。他一定长得很美，而且身材玲珑有致。尽管穿着密实，但谁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如果他睡在地上，也许会脱去面罩。为了尊重他，我没有偷窥。耶稣定睛看着犹大斯，然后说：这样难熬，你受苦了，但你总算说了实话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满意，以后当个君子会比较容易，因为总要踏出第一步。做得好，犹大斯。耶稣抚摸了他。伯多禄回来了。师父，那个女人疯了，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？几乎是在河床上，灌木丛里，一个渔夫或砍柴人用过的破屋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那可怜的女人竟住在湿哒哒的树丛，埋在壕沟里。我问她：你坦白讲，你是不是个赖病人？她小声回答说：不是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小心，如果你是赖病人而不讲实话，当你接近我们的屋子，若我发现你不洁，会叫人用石头砸死你。但假如你被别人纠缠迫害，或是个贼，是个杀人犯，而躲在这里是因为害怕我们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出来吧，你没看见自己躺在水中吗？你饿吗？冷吗？你在发抖？你看得出我年纪大了，我并不是献殷勤想讨好你，我为人正直，你要听话。但他不愿意跟我回来，他真的是泡在水里，我们再去，他可能已经死了。耶稣沉思着，他凝视十二章盯着他看的脸，然后说：你们认为我们该怎么做？师父，由你来决定。不，我希望由你们来决定，因为这攸关你们的名誉，我不会侵犯你们的权利。出于仁慈，我要说，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。西满说。巴尔多禄茂说：朝圣者都住在大房间，他自然也能住，今天就把他安置在那里吧。他和任何人一样都是受造物，安德勒说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不会有人来，所以马窦指出。我建议今天收留他，明天再通知管家，他是个老实人。犹大打斗说：很好，你说的对，管家有许多马厩，如果跟他泡在水里那又脏又破的地方相比，马厩算是皇宫了。伯多禄大声说：你去告诉他呀。多莫鼓舞地说。年轻的那几位还没有发言呢，耶稣指出。至于我，你做的我都赞成，堂兄雅各伯说。我们也一样，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异口同声地说。我只担心运气不好，万一有个法利赛人来这里。菲利伯说。啊， 就算我们住在云端，你以为他们就不会控告我们吗？他们不指控天主，是因为他遥不可及。如果法利赛人像哑巴郎、雅各伯和梅瑟那么接近天主，我想他们连天主都控告。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说，谁没有罪？好，那么你们去告诉他，来住在大房间里。伯多禄，你和西满及巴尔多禄茂一同前往，你们较为年长，他会感觉比较自在。告诉他，我们准备了热乎乎的食物和干净的衣服。这里有一件伊萨格留下来的，你们看，所有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，就连女人穿的衣服给了男人。年轻的几个都开怀大笑。我华多达想，一定是和裙子有关的趣事。三个人走了出去，在很短的时间便回来了。我们费了一番唇舌，他才跟我们回来。我们发誓绝不去打扰他。现在我要拿床垫和衣服及一切蔬菜和面包。今天他到现在还没吃东西。事实上，在这样大的风雨里，谁撑得住？善良的伯多禄带着礼物出去了。我现在有个命令，要你们所有的人都遵守。无论任何情况，谁都不准进入他的房间。其余的安排要等到明天。你们得习惯为行善而行善，不要掺杂好奇，不可找借口或类似的事。你们明白吗？你们埋怨今天没做任何有益的事，其实我们今天行了爱德，爱了我们的邻人。你们认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？若说她是个不幸的女人，她也的确是。我们帮助她，给她带来安慰、温暖与保护。这要比只给那一点食物、一件破衣衫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更来得珍贵。如果他是有罪的人，一个罪妇，一个寻找天主的受造物，我们的爱岂不是给他上了最美好的一课和最有力的宣言，以及引领他走向天主最直接的指引吗？伯多禄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聆听师父的教导。朋友，你们看，以色列有许多师父，无时无刻都在宣讲，可是人的灵魂仍然原地踏步，没有进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灵不但听到拉比的教导，也看见了他们的行为。由于言行不一，身教和言教相互矛盾，摧毁了自己训诲的效力。如此一来，人灵非但裹足不前，甚至可能退步。然而作为师父的身体力行，他的言行举止像个圣人一样，同时又有具体的行动，例如分施面包、衣服，收容受苦的灵人，便能引领这些灵魂前进并找到天主。因为这样的行为就好像对弟兄们说，有天主，天主就临在这里。啊， 爱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有爱的人，不但能够救他人，也能够救自己的灵魂。师父，你说的对，刚才那女人对我说，那救主以及派遣他来的天父和你们全部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应受赞美。说完，他还想亲吻我这卑微人的脚踝。他隐藏在厚重的面纱下一直哭泣。唉，希望耶路撒冷不会飞来几只不速之客，否则谁能救得了我们？我们的良心会救我们免于天父的审判，这就足够了。耶稣说完，奉献和祝福了食物，便坐了下来。神事结束。